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30省法轮功学员恭祝师父新年好，见证法轮功学员的坚忍慈悲，大陆民众恭祝李洪志先生新年好，曾遭4年冤狱，陕西金融女士又被网判6年，传播法轮功真相，湖南聂铁梅被非法判刑3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新年到来之际，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发来贺词贺卡，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2022年新年快乐，感谢师父把宇宙大法传给众生，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内蒙古赤峰市一名法轮功学员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他说，弟子一直没见过您，每当逢年过节，弟子都格外想念您，盼望与师尊见面的那一天能早日到来。在20多年的打压凄风苦雨中，弟子努力不虚度每一天，尽量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回想走过的路，您对弟子的保护与点化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是您给了弟子一切，使弟子能够不断成熟，心性在大法中不断提升。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一对母女法轮功学员写道，千言万语感激不尽师尊对弟子的慈悲救度，谢谢师尊给予我们重生，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据明慧网报道，20多年来，中国大陆各界民众见证了法轮大法弟子们坚守信仰、讲真相的勇气与慈悲，认清了中共的谎言与暴力，见证了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百姓带来的福祉。在2022年新年到来之际，来自全国各地明真相的百姓感谢李洪志大师将大法弘传于世，给人们带来希望，恭祝李大师元旦快乐。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法轮功学员的家人说，伟大的师父好，身为大法弟子的家人一路陪伴着走过来，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大法弟子对师父的坚信与崇敬，作为家人同样感动和敬佩。转眼又是一年到来，感恩师父，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大陆一名维权律师说，大法弘传全世界，亿万人道德提升，中国人在中共谎言与暴力的环境中渐渐地形成了反迫害的趋势，觉醒的国人也都开始认识到了大法师父和大法弟子的伟大，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法轮功学员金荣女士曾于2014年被法院网判4年，在陕西省女子监狱受尽折磨。2021年12月2日，金荣又被灞桥区法院网判6年，勒索罚金20000元。2020年4月，金荣在大街上给一个年轻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此人举报。当晚，金荣被华清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在派出所，金荣不断耐心地给所长等多名接触到的警察讲法轮功真相，并绝食抗议迫害。4月23日，金荣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中。6月8日，警察再次上门绑架金荣，并再次非法抄家。次日，金荣被拘禁在临潼区看守所。2021年3月，金荣在临潼区法院被以远程视频的方式非法开庭。法庭上，金荣坚定地说，今天你们审判我本身就是在违法，大法书籍是信仰大法多年来自己学习所用，理当拥有，拥有真相资料讲法轮功真相行为也是合法的。律师也当庭表示，当事人没有故意及危害社会的行为，散发资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金荣曾于2014年被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枉判四年，在陕西省女子监狱受尽折磨。知情人说，在监狱他遭到暴力袭击，门牙被打掉五六颗，差点死在狱中。2018年4月，金荣出狱时，整个人瘦骨嶙峋，神情恍惚。如今，金荣已年过60，又被法院非法判刑，亲人们很为他担忧。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9月，湖北省怀化市鹤城区法轮功学员叶铁梅女士遭团结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连续多次被所谓监视居住。期间，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区分局、芷江县检察院和法院先后对她非法起诉和庭审。2021年11月，叶铁梅被芷江县法院枉判三年。叶铁梅今年50岁，是怀化市电力局退休职工。为了让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2020年9月，叶铁梅在怀化市街道上告诉民众法轮功真相时被人诬告。叶铁梅被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区分局国保大队长鲁涛、副大队长张华带着团结派出所一帮警察绑架到团结派出所，并被非法抄家。后来聂铁梅被非法监视居住。2021年8月4日，聂铁梅被芷江县法院非法开庭，院方以疫情为由阻止他的亲友旁听。2021年10月14日，聂铁梅被团结派出所几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在怀化看守所。一个月后，聂铁梅在怀化看守所被芷江县法院进行第二次非法庭审。叶铁梅当天被芷江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海外法轮功学员新年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2年新年钟声敲响，全世界又迎来了不平凡的一年。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至今，已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上亿人身心受益。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明白了真相的民众，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新年好，感恩李洪志师父给世界带来光明和新生的希望。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元旦到来之际，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于高雄左营世运主会场，向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学员们怀着崇敬与感恩的心，双手合十齐诵恭祝师尊新年好。目前任职于半导体科技公司的张其胜，幼年时在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大家庭里长大。其胜的舅公因为身体不好，到大陆寻访高明医术，后经人推荐法轮功去病健身很神奇。舅公学功后不久无病一身轻，回台湾后带动很多亲戚朋友一起修炼大法，成为台湾人修炼法轮功的金种子，全家沐浴在大法中，祥和快乐。齐胜说，我小时候还懵懵懂懂，不知道如何修心性，遇到不顺心时脾气很大，直到2019年报考加入天国乐团后，才真正下功夫奋起直追，因为我想做一名合格的修炼人。齐胜的脾气变好了，让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太太，感受到大法真了不起， 也走入大法修炼。目前这对年轻夫妇一起参加天国乐团，到各地弘扬法轮功，把大法美好的福音带给有缘的乡亲。齐胜的全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在2022年新年到来之际叩谢师恩。就读于大学财务管理系的慧心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他自幼跟着奶奶姑姑一起修炼法轮功，因向往台湾法轮大法盛传，也为了学习好中文，只身飞来台湾就读大学。个性沉静，不善人际关系的慧心分享了他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心中有真善忍做指导，让他变得勇敢有智慧。关关难过关关过，慧心说，以前在家乡每遇到难题好像都有大人顶着，天塌不下来，现在独立一人离开家乡来到台湾求学，面对学习和生活的种种问题，自己在心性上真正提高了就会处理好。我真切感受到处处都有师父慈悲的保护和教导，在这元旦佳节恭祝师父新年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91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投入到安装新唐人的项目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8日。自从中共病毒爆发后，全国实行封城措施，为了了解外面的世界，新闻就成了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我们每天晚上发完6点正念，就把电视打开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只为了了解真实的海内外信息。因为大部分国民都知道中共媒体的新闻除了播报的时间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疫情之前，我的家人对新唐人的关注率不是很高，但是疫情爆发后，新唐人电视台里的内容简直颠覆了我们的想象。那种平和理性的报道、真实的录像解说以及专家一针见血的分析，真的让人开阔了眼界。看了一段时间，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人人家里都能安上新唐人电视，都能看到这些真实的新闻，比如说中共高层12月份就知道病毒人传人，但是他们还是在武汉百步亭举行4万人的万家宴活动，全武汉多个炼尸炉24小时不停地烧，中共还收买世卫组织为其说谎，导致全世界被病毒蔓延等等，那么大家自然就会认清邪党的丑恶嘴脸，人也自然会得到救度。随着每晚收看这些节目，我心中想让世人通过新唐人了解真相的想法就越强烈，恨不得马上向亲朋好友做推广。我知道当地好像就一个同修在做新唐人安装项目，所以就想我也要去学习如何安装新唐人接收器，将来也好帮他分担分担。萌生了这个想法后，小区刚一解封，我就开始向亲人朋友推广新唐人。在推广的过程中也有阻力，我其中的一个同学一直在那种洗脑很严重的机关单位上班，在给他推广的时候，他质疑说，怎么能证明这新唐人的报道就是真的，中共的就是假的呢？我对他讲，大法的真相你也知道，大法弟子在监狱里说一句不练了就能马上放回家，不放弃修炼就面临着被打被判刑的危险， 因为大法弟子信仰的是真善人，所以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哪怕失去生命，他们也要说真话。那么他们办的媒体怎么可能说假话呢？难道他们会违背自己的信仰去撒谎吗？他听后不吱声了。我说，先给你个二维码扫一扫看看吧。他也接受了。在推广的过程中，只要有人同意安装新唐人，我就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新唐人讲真相的力度实在大。第一次和技术同修去安锅的时候，我很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发现在安装的过程中需要钻头打孔和上膨胀螺丝等，当时就觉得心里没底，不知道自己能否学会。这位技术同修一边操作一边给我讲解安装步骤，我在一旁认真地听和记。其实用钻头打孔相对容易些，就是信号有时候不好找，我们轮换着调试了很久总是找不到信号，其中有几次刚找到信号到挪地方固定的时候就没了。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发正念，在调试了一天未果准备放弃时，那家主人说，要不拿块木板垫上。这句话给了技术同修灵感，他直接把锅安在了铁栅栏上，再度调试和发正念后，信号终于出来了。那种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我和这位技术同修分开时对他说，下次再安锅你找我。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无比愉悦，和第一次跟人讲真相劝三退后的那种感受很类似，心中满是安心与欢喜。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做，感谢恩师。第二次我们安装的住户家在四楼，需要在窗外打眼儿，但是窗户外面的窗沿特别窄，两只脚只能一前一后的站立，整个身子都探在窗外。我在窗户里面拽着同修的腰带，想着回去要在网上购买高空安全带。这次安装比较顺利，安完之后我和技术同修交流时得知，他负责新唐人接收器安装项目已经有十多年了，而且一直没采取过高空安全防护措施。我听后很震惊，这么多年同修是怎么走过来的啊？要知道每个楼房的构造都不一样，有的确实很危险，也就只有修炼人才能在高空作业毫无防护的情况下依然心态坦然，因为我们知道师尊在保护着我们。为了方便同修今后的安装，回到家后我还是把高空安全带给买了。妻子同修看到我买了十多条腰带后怪我说，八字还没一撇呢，你买这么多干嘛呀？我回答说，以后也许做这个项目的人会很多，给他们备着呗。第三次我和同修安锅的地方在七楼，这个楼窗户外面有个台面能站人，这次我想试试自己安，在跟同修协商后他同意了。我们两个人腰上各系一条腰带，用粗绳子连在一起，他站在屋里，我站在屋外的台面上开始干活。因为是第一次高空作业，站得比较高，加上紧张，总感觉气温很高，干活的时候汗顺着头顶往下滴，不经意间往脚下一看，心就高高悬起。到拧膨胀螺丝时，螺丝和螺母连轴转拧不上，同修看我挺辛苦就说换他来。在交接的那一刻，我感觉往里迈的腿都在哆嗦。看到技术同修接手后一系列的熟练操作，我意识到了彼此的差距。其实在学这个项目之前，我很少动手干活，家里水龙头坏了都要找物业，一切家务都找保姆来做，后来通过和同修交流后才不再用保姆了。现在的年轻人普遍不想吃苦，做事很懒散，包括我自己。但是在参与这个项目第一次完成安装后，我虽然感到很疲惫，却没有以后不干了的想法，恰恰相反，每次出去参与新唐人安装项目，内心都很兴奋。说到这，我又想起一件事，从我第二次参与这个项目以后，每次干活前的当天早晨，我都会在闹钟没响时自动醒来，一看表，正好是练功前的时间点。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叫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起床练功呢。第四次的时候，我终于可以独立安锅了。在这期间，有外地同修也来学这个项目， 但是他的年龄稍大，学完后拿了三个锅回去了。我对和我一起配合的同修说，听说外地同修那边安得不顺利，我有想去帮他们安锅的打算。他听后觉得挺好。过了几天，外地同修来信说需要这边的同修过去帮忙，因为教我安锅的技术同修需要上班，没有时间，正好我之前有过帮忙的想法，便在两天后去了外地。因为安全问题，我没有开车，到达当地后就在某技术同修家里住下，未来几天我们要一起配合做项目，暂时就称呼他为同修 A 吧。第一天我们去解决某住户家中新唐人接收器没有信号的问题，在爬上房顶反复调试后，信号依旧不稳定，总是在乱跳。那个盛夏炎热的中午，站在平房屋顶上的我感觉越来越热，心也跟着急躁起来。意识到之后，我马上调整向内找，找到了急躁心、面子心。就这样一直到中午，四五个小时过去了，信号还是调不出来，我们就商量着先回去，吃完饭去别家看看。回到家后，我感觉右腿火辣辣的疼，低头一看，自己的整个右腿露在短裤外的部分被晒得像蒸熟了的红薯。因为是伏天，调试信号的时候得慢慢的一点点挪动，眼睛必须得紧盯着机顶盒保持专注，时间一长眼睛都变得通红，也感觉不到暴晒了。这让我意识到之前安装新唐人的技术同修们曾经付出了怎样的艰辛。第二天早上练完功，吃完早饭，我们来到了另一家安锅，在爬了三趟楼梯后才把工具运送到楼顶。之后我开始趴在楼顶往下递电源线，期间只要向下看就觉得心突突直蹦，我便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并时刻向内找。又是一上午过去了，我和同修在反复的调试后依然没有查找到稳定的信号，实在没办法了，中午回去吃完饭后没休息看书发正念，下午又去。我有点不忍心，同修 A 这么大岁数了还楼上楼下的跑，我就叫他等在下面，自己独自上楼调试。过程中我不断地发正念，同时和郭沟通说，我们都是来助施正法的，你不能起干扰作用，我们一起救度世人。但随着下午的时间逐渐流逝，情况依然不见起色，我的急躁心就出来了，对郭生出了怨恨心，心里想，都是来助施正法的，为啥你这么调皮捣蛋呢，就是不出信号。后来同修 A 帮忙，在他调试时，我累得连机顶盒都不想看了，只觉得精疲力尽，什么都不想思考，情绪一低落，连带着身体也不想动弹了。现在想想，自己在来外地前可谓自信满满，甚至抱着显示心想要证明自己，觉得这有什么难的，这颗心就已经不对了，所以才遇到了阻力。但当时没意识到这点，在回去的路上，同修 A 在嘴里嘟囔着，就没见过这么难安的锅，我竟然还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晚上回去后，我看了一遍《为你而来》的第二部，然后坐在沙发上开始向内找，为什么自己尽最大的努力去尝试依然调不出来。突然脑海中出现一个画面，那就是新唐人电视台介绍神韵演员的某个片段，其中有个画面是一个年轻的大法小弟子在练习压腿，那腿压得已经超过180度了。那个画面在我面前闪过后，我顿时感觉脑子一清，全身充满了力气，跟那些神韵大法小弟子们相比，我这点苦还算是苦吗？那些大法小弟子练那些动作得失败多少次才能达到标准呢？失败了就不练了吗？就停下救人的脚步了吗？不管有多苦，他们从没有放弃过，我又有什么资格说累呢？愧疚过后，一个念头马上出现在脑海，就算是失败一万次，我也得把锅安上。第三天早上，在去安装的路上，遇到漂亮的女生，我就多看了两眼，随后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色欲心怎么这么重。 我这是去干嘛呢？做这么神圣的事时，思想里怎么能产生色欲呢？感到懊恼的同时，我真想抽自己一个嘴巴，同时马上发正念，清除色欲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爬到安装地点后，我觉得当天格外的晒，汗不停地在往下滴，我们两个轮番调试，又是好久没见成效，当时晒得实在难受，腿也火辣辣的疼，加上我们基本都是在房顶或楼顶调试，下去买瓶水很费劲，所以渴也得挺着。到最后，我看到同修 A 的嘴都干得起白皮了，就提议先回去吧。结果到了楼下，那家主人说之前约好也想安锅的人来找我们了，让我们中午过去吃饭，顺便安锅。当时的我产生了排斥的念头，就想先买些冰镇的饮料好好喝一顿，因为太渴，当时根本吃不下饭，但是没办法，人家都来找了，就只能过去安装。就这样，中午吃完饭后也没休息，就在墙上开始打眼儿，觉得前几天没信号，可能是因为房顶不好安，这次安在墙上怎么也能成功了吧。结果重蹈覆辙，一直到了晚上还是没找到信号，当时那个心情就别提多郁闷了。期间我求师父点悟自己哪里做错了，只觉得这几天的安锅经历太坎坷了，这么多天的付出，时刻向内找，不停地发正念，就是不知道自己悟在哪里，一个信号都没调出来，还有脸吃了人家好几顿饭，当时真是连哭的心都有了。回到住处后，几个同修开始交流，然后向内找，找到了不同的心，什么急躁心、显示心、色欲心，还有恨的物质、埋怨锅不听话等等，将这些都曝光了出来。因为其余人都是老年同修，可能不怕热，所以没开窗户，晚上睡觉时只有我感觉热得不行，凌晨一点多就睡不着了，在地上溜达了好一阵子才睡下。第四天下午我就要回家了，于是提议上午再去试试。同修 A 可能看我辛苦，就说要不别去了。我由于不甘心，坚持来到了安装地点。在安装的过程中，边调边听见同修 A 和他的常人朋友在唠嗑，我知道是那个朋友先来找他唠的，但是心里依然产生了埋怨的情绪，心想我在这调了这么久，你咋不知道帮我发发正念呢？我大老远的跑过来为了谁啊？后来我马上意识到了这种状态不对，向内找后发现自己也有喜欢唠常人嗑的习惯，同修就是我的一面镜子，提醒我修好自己呢。一上午的调试依旧没有结果，中午回到住处后，我发现因为长期蹲着调试接收器太过专注而忘记抬腿，导致自己的整条右腿一直到脚腕都肿了。我开始思考是不是师父不想让我干涉外地同修的事情，想让他们自己成熟起来。我一边琢磨着安装不顺的原因，一边垂头丧气地坐车回家。在路上我一摸兜，掏出张纸，一看纸上写的是出门来外地前准备去超市购买的物品清单。当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少了这么多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这几天不也照样过来了吗？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花那些钱也一样能过得挺好。如果不是看到这张纸条，我都忘记有这么多东西要买了。话说回来，虽然这次来外地参与项目过程中遭遇了不少挫折，但是我能感觉到自己成长了不少。首先通过跟外地同修一起住，我发现他们每天真的睡很少的觉，早上按时起床练功，一有时间就看书，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懒散，这正是大部分年轻同修所缺乏的。还有我去每家基本都会看到卫生间的洗脸池里有个盆子，为的是将洗完脸的水接在盆里冲便池用。看到第一家的时候我还在想，哇，怎么这么节省。看到第二家第三家我就被感动了，意识到大家不是没有钱，是这钱大部分都是用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用的，你花了不必要的钱就是在浪费大法的资源，就是在造业。 这些天我总是不经意遇到或听到关于节省的话题，我知道一定不是偶然的，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吃穿有度，注意节俭。到家后的当晚，协调同修正好来办事，顺便叮嘱我说，让我把这段去外地帮忙的经历写出来，我当即拒绝了，理由是去了那么多天，一个信号都没调出来，哪好意思往外写，简直太丢人了。但是同修鼓励我说，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我这些天安装的过程和心态，我听后同意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就开始拉肚子，紧接着浑身酸痛，没有力气，嗓子和头也开始疼，高烧达到了 39.5 度。在常人看来，就是这几天的身体和精神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了，导致一放松就开始有了反应。但是我知道这是好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在世间法修炼过程当中，人的身体都是在不断的进化，不断的进化，所以走到世间法最高形式的时候，身体已经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我想，既然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就不会达到起不来床的程度，更不会耽误我练功学法，所以只要能站起来，我就叫着妻子同修一起练功。当时抱半个小时的轮都累得直哆嗦，汗一直往下淌，第二天早上其他的状态都恢复了，就是一直拉肚子，拉得连裤子都提不上，直到第三天才慢慢好转。其实师父的任何一句法都内涵无限，比如遇到这种情况，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师父的这句法能让我挺过去，身体恢复后，听说教我技术的同修在找我，我就去了他家，并询问为何在外地接收器一个信号都调不出来。他说本地这边也有一个调了两天还不行，我们就商议明天叫上 C 同修再去外地同修那里看一看。到达外地后，我们来到接收不到信号的几户人家，本以为又是一场持久战，结果同修 C 运用寻星仪不久就找到了信号，我当场受到打击，心想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别的同修不长时间就能找到信号，我却调了一天也没效果，我们之间差在哪里呢？到第二户人家时，寻星仪没电了，我们用机顶盒轮番调试，还是找不到信号。同修 C 提议回家去取另一个寻星仪，结果拿到寻星仪后不久，信号就调试出来了，连续几家都是如此。我们发现是机顶盒出现了问题，导致信号无法被找到。当时我在心里想，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即便表面是机顶盒的事，我也同样要向内找。于是找到了自己刚刚学会这个技术时沾沾自喜的心，以及总有种拿到了毕业文凭要大干一番事业的显示心。其实万事都是师父在做，一定不要有自大的想法。就这样，我们拿着寻星仪不到一天的功夫，就成功调试了五台接收器。因为有同修第二天要上班，所以我们必须当天返回，往返路程加起来将近十个小时。路上同修开玩笑说，我们休息了，反正就把司机指我豁出去了。大家听后一起轻松地笑出声来。我在心里想，对于师父赐予我们的成果，这点累不算累，感觉就像打了一场正邪大战凯旋而归的感觉。开车时都身轻气爽，真的要谢谢师父的加持。回来后没几天，我们又拿上寻星仪去本地同修家调试信号，也是没多久就成功了。返程的路上我们交流说，如果这次不去外地安锅，还真不知道这个机顶盒不好使了呢，这真是师尊的恩赐。过程中不但帮我修去了人心，还锻炼了我的意志。后来的日子，我便无条件地投入到新唐人的安装项目中。在我第一次独立安锅时，来找我的同修问我安得快不快，我回答他说说不准，结果他毫不犹豫地说快。过后我才意识到，一个快字体现了同修信师信法的正念，大法弟子说的话是有能量的， 能够直接解体邪恶干扰。因为这次安装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操作，所以我一直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安的过程中稍微有点不顺手的时候，还感觉有点紧张，我知道这是面子心，意识到后马上去掉它，心里顿时就感觉稳定了。以前都是有人配合，一个人用钻打眼儿，一个人组装锅，当我独自操作所有步骤的时候并不是很熟练，我只能一边做着当下的活，一边想着下一步要怎么做，结果非常的顺利。所有步骤结束后开始调试，不到一分钟，真的连一分钟都不到，就找到信号了。那一刻我感到有如神助，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弟子，所有步骤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切都是那么顺利，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感谢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住师正法中做个小和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4号。在正法修炼中走过十几年，回顾自己走过的修炼路，找出差距，愿自己和同修们共同精进，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一，师父领我走上修炼路。我是1999年后得法的弟子，修炼前胆小谨小慎微，怕说话，怕见人，怕有事。我每天心事重重，生活在无名的焦虑中，跟谁也敞不开心，每天看着别人的脸色而喜而忧。工作4年后听闻大法，无神论的毒素导致自己不信。又4年后，在常人名利的争争斗斗中身心疲惫，一种对生活的无望，对社会道德下滑的失望以及无奈，使自己重新开始理性看待法轮大法。在重新看了一遍转法轮后，虽然还有的地方看不太懂，但明显感到如果所有人都能够按照这本书要求的去做人，整个人类社会就会真正变好，道德回升，而且感觉这本书能够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这时候同修又拿来了分析天门自焚重重疑点的光盘，另一个同修又拿来一本揭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书《回归的旅程》。我看了好几遍，明白了邪党对修炼人的栽赃陷害，看到大法弟子在被残酷迫害中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坚韧和伟大，我为邪党政府的无耻和流氓行为所心寒，我被数量巨大的大法弟子们基于真善忍的所作所为而震撼。正与邪的对比更显大法弟子的可贵与大法整体教化人的不可思议，一股热流和正义感涌遍全身。那几天我一直在思索我要不要修炼，当时迫害还很严酷，天门自焚造假不久，要修炼就要面对家庭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压力。就在这个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我村有一个低龄附体的人说了我们家的一件事，这件事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于是我很好奇地回家查证了一下，最后发现竟然是真的。我为这件事说笑了好几天，但没想到这件事却为我走上修炼路去掉了最后一个障碍，那就是推翻了无神论。这件事过后，我静下心来想，既然低能的动物都能有这样的功能，那么也就说明人眼睛看不到的不一定不存在。既然这样，那就不能说神佛不存在，那么无神论就是错的，那基于无神论的其他派生出来的说法就有可能都是错的。想到这儿我有一种兴奋。之后有一天上班时扫着地， 一股热流通遍全身，一个决定修炼的强烈的念头从生命的最微观处涌了出来。就在那一刻，我定了下来，修炼法轮功。二，在救度众生中兑现誓约，做一个小和尚。刚修炼不久，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我急急忙忙往一个地方赶，好多人挡着路，我需要钻来钻去才能过去。好不容易站起身，碰到一个熟人，他着急地说，你怎么才来啊？大家都等着你了。你说让大家到这里来，你怎么最后一个才到啊？说着就拉着我往旁边一个楼上，边跑边爬楼梯。楼梯的尽头最高处，很多人都在往我这边张望，看到我都欣喜地来拉我。这时我就醒了，这个梦太清晰，以至于我觉得是真的，是师父点化我，修炼的晚要勇猛精进。结合师父的讲法，我知道自己和同修的差距，也知道修炼时间的紧迫，再加上迫害的严酷形势，因此一点不敢放松学法和修炼。特别是学法，每天下班后都认认真真地学到很晚才睡觉，大量的学法也为以后的助师正法中平稳走到现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决定修炼了，但迫害的形势和先天的胆小造成每天都能感受到怕的存在。虽然怕，但大法的纯正和真善忍的法理促使自己义无反顾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在向内找修自己的同时，履行着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学会上网做真相资料。刚走入修炼不久，本地做资料的同修被迫害，同修们看不到师父的新讲法，接收不到新资料。我那时不认识几个同修，想到临县有个亲戚的亲戚在修炼，就鼓足了勇气，冒昧地找到了那个同修。从那以后，资料、酒瓶和师父的讲法就都从外地被我运到了当地，然后再传递到同修的手中，资料被同修们送到众生的手中。过了一段时间，有同修问我想不想上网，那时我正考虑这事呢，正合我意。学会了上网，同修又给送来了打印机，从此在助师救人的路上平稳地走到了现在。找回昔日同修。我身边有几个年轻同修，修修停停，精进不起来。我们成立学法小组，互相拽着，以免脱离整体环境。特别有两个同修，1999年前得法，由于迫害造成的害怕，修炼断断续续，不愿参加集体学法，再后来逐渐在常人的名利情中忘记了修炼。从师父讲法中知道，他们都是与大法缘分很大的人，于是我基本每周都和他们见一面，反正我让他们忘不了我，看见我也就忘不了大法。我也不执着他们什么时候能走回来，有师父在管呢，该回来时自然就会回来。终于师父都给他们安排了新的走回来的路，很自然地陆续走了回来。整理当地同修被迫害文章，看到明慧网倡议各地整理被迫害的真相，我觉得应该积极配合，就主动上网搜集历年同修被迫害真相，并复制下来粘贴到一起。期间另有两个同修参与进来，历时几个月终于完稿，发到明慧网后需要修改。因为经验技术不足，本是同修主动提出帮助修改，最终修改后发往明慧网发表，整体配合完成了这个正式大法的项目。大概是在这个期间，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坑的蛇都只剩下一捆蛇皮，应该是在另外空间销毁了大量的邪恶。 修机器先修人。近几年，同修们打印机出了小毛病，都找我帮看一下。有一次，一个同修新买的打印机就是不能正常工作，大量漏墨，还印不上字。由于该同修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一直处理不好，我就一直跟他切磋，让他归正自己。同修也努力地向内找归正自己，可几个星期过去了，问题还没解决。我很无奈，同修也说，没什么向内找的了，就是不知为什么这样。这时我想，我们是个整体啊，我们应该共同提高。同修的问题也是我的镜子啊，我也应该查找自己在这方面是否不够严肃。就这一转念间，我的心静了下来，突然想起这台打印机有一个地方好像和以前的不一样。于是我找到以前的一台打印机一看，还真是一个小地方弄反了，问题找到了。向外找乱了套，向内找是法宝。作为一个修炼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向内找。只有保持谦卑的心态，师父和正神才能帮上忙，把我们需要明白的打到思想中来。这样表面上来了智慧了，问题解决了，真是修内而安外啊。选自《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揭露迫害，营救同修。去年春天，本地讲真相做的最多的两个同修被迫害，一个被绑架迫害，一个被迫害离开当地。其中有一个同修是多方面协调同修，损失太大了，学法小组受到影响，同修们也不敢要资料了。同修被迫害的前一天，当地另一个重要的协调同修因家庭原因刚去了外地，这样当地其实已经没有协调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揭露迫害，整体协调都难以进行。这时临县多位同修找到了我家，向我了解情况，我主动协调配合，找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讲清真相，让家属出面要人。商量好时间，我们又联系当地熟悉被迫害的同修，克服自身困难，找到被迫害同修亲属讲清真相，然后同修们整体放弃对该同修的看法，向内找，又有多名同修走出来找该同修亲人讲真相。同修家人受到触动，改变体住情绪，逐渐放下怕心和面子心，知道亲人修炼是合法的，迫害是犯罪，也逐渐增强了正念。同修们克服困难，找到正语律师接见同修，增强同修正念。虽然最后同修没有被营救出来，但同修知道外面的同修在营救他，也增强了正念，在法上归正自己，最终改变了环境，能够每天练功。同时我克服各种困难，了解同修修炼受益和被迫害的具体情况，搜集主要部门迫害人员号码，上网曝光，本市同修帮助编写真相资料，明慧网发表后制作散发，并发到国宝大队长的老家附近各个村庄，有力的震慑和解体了邪恶。用真相币救人。自从师父肯定了用真相币这个项目救人后，每到过年和中秋节，我就用自己攒的钱兑换新币，这个银行换一点，那个银行换一点，不引人注意，不怕麻烦，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后来同修用的多了，就到外地兑换，其中的跨地域配合显示了大法弟子共同救人，不分彼此，只为救度众生的高尚人格，见证了大法的伟大，才造就出弟子的伟大。后来我又做了一个小买卖，每天都能得到许多新币，我就每天都整理出来，攒多了送到同修那儿打印出来救人。后来买卖不干了，我就自己坚持用纸币购物，找回来的新的纸币我就捡出来交给同修， 做成真相币救人。克服各种困难，所有电脑全部改为全盘加密系统。本地有一个同修新买了一台电脑，但当地没有人会装加密系统，于是这个默默无闻的同修竟然完全靠自学天地行论坛的教程，完成了对电脑的全盘加密。我听到后惊叹于同修的心性和师父大法的神奇。要知道，这是一个将近50岁的中年妇女，没有一点基础，全凭来自大法的正念。于是我们俩配合，把当地所有同修使用的电脑全部改成全盘加密系统，又克服怕心，靠着修炼的正念，在师父加持下买了三台低价新电脑，又装了更高一级的系统。过程中曲曲折折，看是没有希望了，不会了，以为电脑买的不合适，装不上。到最后同修稳下心，终于找到原因，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而且有几台原以为内存小准备淘汰的电脑，竟然在师父慈悲的点化下稍加改动，又装上了新系统，在住持正法救度众生中继续发挥着作用。邪党清零，同修们将计就计，整体提高。今年5月份，当地政法委制定文件下发到各乡镇和各社区，企图对大法弟子实行所谓的清零。我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上网曝光，然后同修们切磋后都增强正念，互相鼓励。到6、7月份，本地大法弟子大面积受到骚扰，大家基本都能正面对待，有的抵制，有的讲清真相。个别同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家人给签了不修炼的保证，经过切磋，同修们认识到这也不应该，有的重新给来人讲真相表明态度，有的主动找到乡镇领导向他们讲清真相。也有极个别的同修由于这些年修炼的不扎实，实修不够，信师信法程度不够，在这次骚扰当中怕心很大。我发现以后及时切磋，时时关注同修的状态，多次往返交流，用师父的法解开同修的心结，鼓励同修大量学法发正念，帮同修找到根本执着，结果是明显的。不但同修在这次骚扰中心性提高了上来，就连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升华了上来，对大法法理的认识更加清晰，对大法和师父更加坚信。邪党表面的疯狂不过是个骗人的假象，只要大法弟子按照师父的法符合了正法修炼的标准，一切不实的幻象都会烟消云散。许多同修们在这个过程中真实地感受到了实修的神奇，这一切只不过给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修炼的台阶。邪党的每次搞事都是邪党的丑事败事，只会让同修们放下更多的人的包袱，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走得更正更稳更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修炼十几年走过来，发现修炼人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离不开大法的指导。学不好大法是什么也做不好，做了也容易出问题。只有用真心学法，法力才会展现，用真心发正念，才能发出威力无比的正念，用真心去讲清真相，才能真正使众生得救。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 他先后为50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